感谢主，我们来到出埃及记生命读经第151篇，我们来看金香坛的第五方面。我们首先来看代求的基督。在旧约里最深的预表，也许就是出埃及记30章里的香坛。即使我们照着表面来看一下这个预表，我们也会了解这个预表与祷告有关系。不论在旧约里或是在新约里，献给神的香都是表征我们向他的祷告。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就能晓得金香坛定规是在一些方面与祷告有关。倘若我们更深的来探讨这件事，我们就会看见，事实上香坛不是说到我们的祷告，而是说到基督的祷告。因为香坛就是基督身位的预表，香坛预表基督这个人，不是预表他的祷告。香坛是表征基督在祷告，基督在代求。个别的基督复活以后，尤其在升天以后，就成了团体的。因此今天在神面前，不仅个别的基督在代求，团体的基督就是元首同的身体也在代求。元首基督在天上代求，而身体教会在地上代求。所以代求者不仅仅是基督自己，更是基督同着他的身体。如果我们明了这一点，我们就会看见香坛所表征的乃是极其深奥的事。我们来看一个深奥的观念。如果你参考第149篇所附的图表，你就会看见香坛位于帐幕里面。然而第一座坛，也就是燔祭坛，是在帐幕的外面，是在外院子里。香坛的意义比燔祭坛的还要深。我们已经指出，帐幕清楚而明确的表征我们能够进入的神自己。此外，香坛既然在帐幕里面，凡要在香坛那里祷告的人，定规是在帐幕里面。这里的观念很深。我们说香坛的意义很深奥，原因就在这里。在本篇信息里，我们要尽力的说到与这坛深奥意义有关的一些细节。帐幕和外院子有两座坛，就是金香坛和燔祭坛。帐幕里的香坛是为了祷告，而外院子里的燔祭坛是为了献祭。假设一个罪人到外院子的祭坛来献赎罪祭或赎愆祭，这样的人岂不会祷告吗？不错，他的确会祷告。然而那样的祷告，就是在外院子的祭坛所有的祷告是浮浅的，因为他是在神以外献上的，这不是在神里面献上的祷告。今天许多的基督徒只晓得这样浮浅的祷告，他们只晓得根据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来祷告，很少基督徒懂得如何在香坛那里献上祷告。在第一座坛祷告的基本条件或要求，那是献上基督做我们的代替，或是为我们的罪做赎罪祭，或是为我们的过犯做赎愆祭。这意思是说，我们凭着钉十字架的那位来祷告，他为了救赎我们而流出血来。如果我们的祷告不往前迈进一步，我们能够向神祷告，但我们不是在神里面祷告。向神祷告是一回事，而在神里面祷告就深得多了。我们都必须看见，这是一件极其要紧的事。我盼望我们在本篇信息里能够看见更深的是经历上的事。我不愿仅仅在道理上来看香坛，本篇信息也不仅仅是出埃及记30章的查经。所以我盼望主给我们看见与金香坛有关更深奥的事。我年轻的时候参加过南浸信会、中国长老会、弟兄会。我到那些地方去的年间， 听见许多的祷告含有接着主耶稣的宝血这句话，但我不曾记得曾经听见过任何一个祷告结束于在主耶稣的名里这句话。那些祷告是在外院子的祭坛献上的，不是在香坛献上的，因为那样祷告的人在祷告生活上相当肤浅，他们还没有进入更深的生命或内里的生命中。借着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来祷告是肤浅的，但是在香坛那里的祷告却是深奥的。我们来看血与火。香坛主要是借着赎罪祭的血与燔祭坛相连接。首先赎罪祭的血在外院子的祭坛那里流出来，然后血被带到香坛并洒在坛上，其余的血要倒在燔祭坛的坛脚那里，因此救赎的血把两座坛连接起来。这表明在香坛那里献给神的祷告应当根据第一座坛的经历，我们一旦经历了第一座坛，就会有根据、有标准、有立场来到第二座坛祷告。这两座坛也是借着火连接起来的。在外院子祭坛上焚烧的火要用来焚烧帐幕里香坛上的香，因此这两座坛是由血与火连接起来的。血表征我们的罪与过犯都受了对付，罪已经除去了，过犯也已经被担当了，血向我们证实了这件事。在这件事上没有留下什么给我们去做，血已经解决了罪与过犯的难处。我们来看减少成灰。然而火表明什么呢？火表明凡我们所事的都必须减少成灰，我们必须被焚烧以致成灰。有些基督徒，尤其是我们在主恢复里的人，常常说到天然，只有一条路叫我们不天然，那条路就是把我们焚烧成灰。如果你没有被焚烧，你就还是天然的。假设你面前有一张木桌，这张桌子就是个天然的形态，但我们把这张桌子焚烧成灰，成为一堆灰烬的话，它就不再是天然的了。这说明了一个事实，就是当某件东西焚烧成灰的时候，它就不再是天然的。我不是凭着自己妄言，所有在基督里的信徒都必须成为灰烬，这是主的愿望，不是我的愿望。有些人听见主耶稣要把我们焚烧成灰，也许会说基督是因着焚烧被减少成灰的一位，祭坛上的火是焚烧他，不是焚烧我。然而我们必须记得，照着预表来看，献祭的人要按手在祭牲的头上，因而与祭牲联合。这意思是说，祭牲包含了献祭的人。当基督在十字架上死了，我们也在他里面死了，因为我们包含在他里面。至少我们可以说，当我们相信他的时候，我们就按手在他身上，相信基督就是按手在他身上。因此我们既然与那位被焚烧成灰的基督合而为一，我们也就被焚烧成灰了。有些人也许会问，如果我们被焚烧成灰，我们怎能活着呢？保罗在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答复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基督的死带来了复活，如今我们在基督里就是在复活里，并且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们，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然而对大多数的基督徒来说，加拉太二章二十节不过是个道理，他们在实际上 没有多少的精力。在前面的信息里，我们曾经指出，有赎罪祭能够看见三样的东西，就是血、灰以及升到神那里去的馨香之气。血和灰与我们有关，而馨香之气是为了神的满足。感谢主，今天我们有血做表记和证实，说出我们的罪与过犯都受了对付。我们也有灰，作为我们已经被钉十字架被了结的表记。当我们成为灰的时候，我们就不再是天然的人了。反之，我们是被钉十字架被了结被焚烧的人。我们不再是天然的人，我们已经成为一堆灰烬。然而对我们大多数的人来说，这仅仅在道理上是这样，在经历上却还没有成为事实。因此我们必须往前，真有被减少成灰的经历。可惜许多的基督徒只知道十字架上所流的血，他们不晓得十字架那里也有火。在这些信徒身上有血但没有灰，他们还是天然的，没有经过焚烧，他们实在还没有成为灰。那么这样的信徒怎样才能在帐幕里的金香坛那里祷告呢？答案呢是说，他们根本不可能在那里祷告。我们相信主耶稣，向神承认我们的罪的时候，就是向神祷告，但我们是在第一座坛那里浮浅的祷告。因为我们只是为了自己祷告，这种祷告就不能当作代求，这乃是为了我们的光景而有的个人祷告，不是为了别人而有的代求。在第一座坛无法代求，代求必须是在第二座坛。但谁能在第二座坛祷告呢？凡在第二座坛祷告的人，首先必须被焚烧成灰，也就是说，他们必须不再是个天然的人。凡要在香坛那里祷告的人，都必须成为一堆灰烬。如果我们进到帐幕里，我们不能直接到香坛那里去。我们已经指明，首先我们必须到陈设饼桌子面前，然后到灯台那里，以后就到至圣所里见证的柜面前，那时我们才预备好在香坛面前来代求。我们的行为、眼光、美德，我们的行为与基督做生命，就是陈设饼桌子上的饼，是相对的。我们的眼光与基督做我们的光，也就是灯台，是相对的。我们的美德与基督做我们献给神的香，就是香坛，是相对的。我们的行为、眼光和美德加在一起，就等于我们天然的人。这个天然的人与做神见证，就是以约柜所代表的基督，是相对的。如果我们成了一堆灰烬，我们还会有天然的行为、天然的眼光、天然的美德吗？当然没有。一堆灰烬里什么行为、眼光或美德都没有。一堆灰烬有什么呢？什么都没有。被减少成灰，就是被减少成为无有，成为零。只要我们以为自己是什么，我们就不是在帐幕里面，而是在帐幕外面。你记得帐幕表征什么吗？帐幕乃是表征道成肉身的神，因此在帐幕里就是在神里面。现在我们必须晓得，在神里面的条件那是要成为无有，我们唯有先成为灵，才能在神里面。因这缘故，我愿强调这个事实，就是如果我们一直认为自己是什么，就不是在神里面，但我们一成为无有，就有资格在他里面。 我们怎么晓得自己仍旧是什么，还没有成为无有呢？因为我们还有天然的行为、天然的眼光或看法，以及天然的美德。比方说，一位弟兄也许以为自己非常和蔼亲切，尤其是结了婚的弟兄，会以为自己要比妻子和蔼得多。但在帐幕里相谈面前祷告的人，对自己就不会有这种想法。在帐幕里金香坛面前祷告的人，那是一个成灰的人。这意思是说，他不再有自己天然的美德，他天然的行为和天然的眼光也随着天然的美德成为灰烬。倘若我们还有自己的行为、天然的举止，我们就不会享受基督做我们的饼，我们也无法享受他做生命的供应。让我向你们保证，我在这里所说的不仅仅是道理，而是我有经历中所学习到的东西。我也有经历中晓得，如果我仍然觉得我对事情有自己的眼光、自己的看法、自己的知识，我就没有基督做我的光，我也无法经历他做我的灯台。当我不再有任何天然的眼光的时候，我才能经历基督做我的灯台。别人问我们的问题，常常在我们天然的眼光、看法、知识上试验我们。假设你到我这里来问到某位弟兄或某个教会的光景，你的问题就会试验我，我的答复也会指明我还有没有天然的眼光。倘若我持守自己的看法、眼光、知识，基督就不会成为我的灯台。但如果我没有天然的眼光，没有天然的看法，基督在我的经历中就会非常实际的成为我的灯台，它会成为我的光，然后我就有神圣的光来代替天然的眼光，我会有属灵的光，这光就是基督自己。我们有太多的时候是按照自己天然的眼光来看弟兄、看教会的，但有些时候我们不是凭着天然的眼光，而是凭着基督做我的光来看事情。在第二座坛那里祷告、代求的人，乃是有属灵之光代替天然眼光的人。此外，凡在香坛那里代求的人，都有基督做他的香，他不再有天然的美德。对于这样的人，基督乃是一切。基督是他生命的供应，叫他有正当的行为；基督是他的光，叫他有真正的势力；基督也是他的美德，叫他有馨香之气升到神面前。这就是能在香坛那里祷告的人。我们在第一座坛，就是外院子的燔祭坛那里所祷告的，无一能成为代求。然而凡我们是在第二座坛，就是帐幕里面的金香坛所祷告的，都是代求。在第二座坛那里，我们没有为自己祷告多少，反之我们为神的经营祷告，为神的分次祷告，为神的行动祷告，为神的恢复祷告，也为众教会和众圣徒祷告。我们自自然然就这样来代求。我们在第一座坛祷告的时候，难得不被自己或自己的光景所霸占；然而我们在第二座坛祷告的时候，却难得被自己所霸占。在香坛那里所献上的祷告不包含己，原因乃是我们要在香坛祷告，首先就必须成为灰烬。要在第二座坛代求，首先就需要把我们减至无有。反之，在第一座坛祷告的人，常常为自己向神呼求，他们也许呼求主要得他的怜悯，并求主在各样的事上帮助他们。我们在第一座坛祷告的时候，很难在自己以外，在第一座坛的祷告满了自己， 当我们来到第二座坛的时候，已经历了十字架、桌子、灯台、约柜。因为我们经历了桌子，就不再有天然的行为，反倒有基督做生命的供应。因着我们来到灯台面前，就不再有天然的眼光，反倒有基督做我们的光。现在我们必须看见我们来到约柜面前所经历的。约柜表征基督是神的见证，与我们天然的人相对。我们天然的人是由分割圣所与至圣所的幔子来表征的。我们必须牢记，幔子就是我们天然的人，这幔子是与约柜相对的。我们天然的人是由我们的行为、眼光和美德所组成的，这天然的人就是幔子，与做神见证的基督相对。从前你晓不晓得，遮盖约柜的幔子与约柜相对，而且幔子是表征你天然的人吗？这里有四件事，就是天然的行为、天然的眼光、天然的美德，以及这三件事的组成，就是我们天然的人。让我们假设这里有一位举止如绅士的弟兄，他真是一个好丈夫，也是一个好父亲。此外，他还有天然的眼光，而且知识似乎也很渊博，他也满了美德。许多人会认为这样的弟兄是个杰出的基督徒，因他满了好的行为、眼光和美德。然而，这样的基督徒完全是天然的，他照着天然的人而活，结果他就无法在帐幕里面到香坛面前祷告。只要他自认为是个好人，他就远离了帐幕，很肯定的，他不在神里面。这是我经历了多年才晓得的事。30年前，我无法释放这篇信息，因为那时候我从经历中所学习的还不够。我所听见有关湘潭的教训不过是道理的。我已经表明，我所关心的不是仅仅在道理上来讲论湘潭，我的负担乃是要看见湘潭在经历上所预表的。湘潭所预表的非常深奥，它表明我们若要在湘潭面前代求，就必须成为灰烬，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成为无有。倘若我们已经成了灰烬，我们就没有天然的行为、天然的眼光或天然的美德。我们没有天然的行为来取代基督做我们生命的供应，没有天然的眼光来取代基督做我们的光，也没有天然的美德来取代基督做我们的香。这意思是说，我们不再是天然的了，因此在我们身上没有幔子，我们有约柜来取代幔子，就是有基督作为神的见证。结果我们就有资格在湘潭那里代求。我们已经过了帐幕的各个站口，如今可以到金湘潭面前来祷告，来代求了。